投资变化，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6号礼拜五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丁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就从美国的第一季 GDP 以及三月份、四月份 PCE 的数据来做聊起好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股市在昨天整体波动振幅相对大，四大指数当中虽然有三大指数重挫，但费城半导体指数却是大涨。那我们要怎么理解美国股市短期内市场情绪的变化呢？事实上我们从昨天美国一季度实质 GDP 的年增幅来看，这次只有 1.6%， 好，这个是几乎是23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长，远远低于市场原本预期的 2.4%。 好，那本来想说那如果 GDP 放缓，那至少通膨也可以下行吧，结果这一次第一季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增率却高达 3.7%， 也比市场预期的 3.4% 还要来得高。难道现在就是标准的停滞性通膨，经济增长不如预期，通膨持续高乎预期吗？我们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做一些解析，到底是由于时间线的交错，时间线的我们讲的 time lag 效应，所以导致了我们刚好看到 GDP 放缓，通膨飙高，还是说这个趋势将会在接下来一整年都形成长期趋势呢？就是 GDP 会一直往下掉，通膨会一直往上行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从宏观因子来了解到底是一个短期季度的现象，还是说趋势已经重新形成。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国一季度的实际 GDP 当中，这次从图形上来看，表现虽然好像不如预期，可是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差。这个是2023年以来表现最为差劲季度的 GDP 增长，可是当时在22年尤其在一季度、二季度其实也是连续两个季度呈现负增长。那我们可以了解，真正的原因所导致季增长的衰退来自于前面几个季度的基期严重过高所导致的。你看2022年当时为什么会进入到技术性衰退，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呈现负增长，原因就是因为在21年的年底，当时三四季度基期实在是推太高了，就很容易明明经济也没有大幅放缓，但是数字上就是不好看。那今年一季度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是有的，你看去年三四季度那个 GDP 的增幅，接近是 3%-5% 左右的大幅拉抬，那如果从季增幅来看，当然容易会有一些适度的下滑。所以我们要真正观察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到底 GDP 各个分项，尤其是消费面，是否有真的开始退却的讯号，还是纯粹是一种积极效果所呈现的下滑。那我们从美国经济，带入今年的经济表现为止，到底能不能成功，不管是软着陆或者重新进入到上行区间，主要有四个要素要观察。第一个就是消费面。那美国我们过去讲说经济成长的主力，基本上是消费，那如果消费降温太快，那会使得企业裁员，削减民众的所得，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可是如果消费太快增长，它也可能会形成更进一步的通膨，通膨升高一样会削减到企业的获利。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华尔街日报所做的一些留意，你会发现在今年一季度相对于去年四季度的季增长当中，增长幅度，在消费者的支出、住宅投资、非住宅投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其实都持续在加成当中，联邦政府的支出反而是稍微算是走平，没有太大增长了。可是我们观察到，消费者的支出和商品，它是小幅的下滑，私人库存的变化和进出口是下滑幅度来的最大的。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消费者在一些核心服务的支出，也就是我们讲跟工资部门高度联动的这几个项目，它基本上是有持续性的高成长的。但是衰退幅度比较大的是哪一些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嘛，商品部门，就 3C 电子产品这种有极大库存循环的消费的那种旺季仍然没有特别显著，就买手机的就是没这么多，买笔电的没有这么多。再来呢是私人库存的变化，就企业的库存普遍没有好转到如市场预期那么亮丽。最后就是进出口了，那很好理解，这个的确在过去一整年当中，美国制造业整体的出口额，第一受限于美元的走强，那第二，全球的终端商品的需求的确它是一个缓步复苏的过程，并没有到大好。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美国 GDP，虽然不符合预期，可是还是有 1.6% 的增长。它主要是由谁推动的？核心服务所推动的，就说美国的人工还是很贵，所以这些工资部门勉强撑住了目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好，那我们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和看法。事实上如果我们以 投行普遍的预估值哦，今年一季度啊，以高盛来看，预估大概都会有 2% 左右的季增幅，那现在是 1.6%， 的确低一点哦，可是它不会改变今年一整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值。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相信在一季度的下滑很有可能只是把它递延到二季度到三季度它的复苏进程而已哦。那即便今年一整年的年增长不符合预期，我们都很清楚那是因为去年第四季啊调升幅度太快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来做一些思考，那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的经济数据有没有可能导致未来几个季度的 PCE 或者 CPI 再度的下滑呢？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我们过去讲说这个通膨的传导效果通常是从大宗资产的上涨先开始，大宗资产上涨之后传导到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再传导到 CPI， 最后才是联准会最为看重的 PCE， 尤其是核心 PCE。 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伴随着 GDP 没有这么强于预期，是否会导致市场的消费预期减弱，所导致未来的通膨也不是特别高，延长这个不管是维持在高利率还是维持在这个经济不温不火的区间，好，这个是有机会达成的。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观察的要件就是，那我们要先确保那美国经济虽然开始有一点经济增长趋缓的味道，但是不能到衰退，不能到大家都不消费，要不然就真的要大降息了嘛。那我们要如何确保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你要确保美国的经济它会适度的放缓，但是又不至于到衰退，那就有一个方式，就是劳动力市场必须维持持续的紧俏啊，那就是不要有人失业，经济可以不好，大家可以少花一点钱，但是呢，不能有人失业。如果出现大规模失业，那么消费的确就会因此而紧缩，信贷上的风险也会因此而提升。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以上周初领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来做一些留意，这一次仅仅只有20700人而已，应该讲20.7万人而已，低于市场预期的21.5万。所以第一件事情，现在 GDP 的放缓似乎没有跟劳动力市场有过于显著的关系，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库存相对严重和进出口有适度的下滑。那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去年年底市场针对今年的 GDP 上调幅度就已经很大了，现在有点更像是过度调高预期之后的均值回归，就好像现在的财报一样，现在财报普遍公布出来还是比去年好，但是就是大家的预期似乎有一点松动的感觉，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决策，这个应该讲劳动力市场在货币政策的权重会持续的增加，这是因为过去我们提过，美国因为移民大量的人口涌入到美国市场当中，使得劳动供给大幅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缺口也因此开始缩减，所以美国的工资还在缓步的下滑当中。可是缓步的下滑你又看不到那种大规模裁员的现象，那就是因为市场上在疫情以后，本质上还是缺工的。所以我们先可以观察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PCE 短期的跳高真的是因为工资成本突然失控吗？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它更像是短期我们看到中东问题或者大宗资产价格上扬所进行的传导。那再来呢，劳动力市场它是不是还是强劲的？目前来看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仍然保持于长期的低原值，没有过度失控的风险，而且不管是我们看到的职位空缺数还是雇佣成本指数都在下行，这足以表明GDP 在本季度所公布的数值它更类似于短期的均值波动，它不是新一轮的周期说明经济就要从此向下，它可能会反复的震荡，但是从它的细分项来看今年还是不会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情况。而且呢，由于海外移民不断的涌入美国市场，企业成本尤其在工资部门也不会完全的失控，这个投资朋友做一些参考和留意了。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具体了解，现在经济韧性在固定利率长期高利率的情况底下，有另外一种角度正在解释美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怎么可能有办法在高利率的区间还不进入到经济衰退。那过去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分享过，这个现在市场上有一派的解读是这样子，不过还没有具体的实证，但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他说现在好像利率越高对于美国的中产以上家庭越有利。怎么说呢？照来讲通膨很高应该会伤害中产的资产的复利效果才对，那是因为他们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足以去覆盖他们需要支付的信用卡的债务支出。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就非常有趣了。它什么概念就是说随着我的利率在增高， 我现在中产啊，也不用冒过多的风险就能够领取稳定的现金流。那如果我没有去做大笔的债务的借贷，我也不会付出过高的利息。所以如果我只是一个小中产，我没有太多的利息，同时间呢，我可能就一两个小贷款，然后我把钱存放在商业银行，还可以领个 4% 到 5% 的利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财富效应反而在增长。过去那种资产炒作的风潮，只有资本阶级、资产阶级可以赚得到那些股票的价差，中产又不太敢把所有资产全部 all in 股票，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达成了财富效果缓步推升的现象。我们举例来说，以整个2023年来看，美国居民的总资产同比增长幅度是高达 7.4%， 那当然增长幅度最多的还是股票市场 4.6%， 房地产 1.3%， 债券 1%， 养老金 0.2%、但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了解说，有没有可能美国人已经开始习惯着高利率，产生新一波的消费心态。为什么呢？第一，市场还是缺工的，或者说劳动力市场还是紧缩的，所以我不用害怕失业。第二，我现在似乎不用买股票，不用做更高风险的投资，也可以领取不错的财富利息的增长。至少在美国市场，现在的 CPI 和 PCE 都没有超过联邦基准利率嘛，你把钱存放在商业银行系统，拿到的利息还是跑赢通膨的。这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不会改变今年四个季度美国 GDP 都呈现在不管是年增长或者是季增长保持在正值的区间，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给投资朋友做一些分享。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通了， GDP 这件事情它更像是短期内的均值回调。昨天美国股市的波动，它更多反映的是各类指数内部成分股的财报预期变化，我觉得跟 GDP 反而没有说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联动。好，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观察的是获利的变化。因为虽然美国的 GDP 主要是由消费贡献，但是获利的权重在这几年是越占越大，从原本的一成到两成，到现在快要接近三成了。那如果我们从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来看，就可以了解昨天对于财报预期表现的变化。道琼工业指数下跌375点，0.98%，在38,085点，跳空向下掉。标普下跌23点，0.46%，收在5,048点。纳指下跌100点，0.64%，收在15,611点了。那反而有趣的是费半，费半昨天居然大弹了88点， 1.96%， 收在4615点。那如果具体我们观察财报的变化，第一个 QQQ 纳指受到比较显著承压的，主要还是因为脸书所带动的压力。脸书在昨天盘中是狂泻了 10.5%、那前天我们已经讲了，因为脸书这一波在盘后所公布的业绩如果是单纯从数据来看，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好非常多。好，这一次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第一季营收是364亿嘛，这比市场预期的361亿还要来得高，年增长有27%啊，每股盈余 4.7 块，也比市场预期的 4.3 块来得高，成长幅度甚至高达 114%。 尤其就连市场认为已经长期饱和的每日使用人数本来预估可能只有30出亿人而现在是来到 32.4 亿也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所以脸书的财报其实表现的算是很不错，但是呢，过去我们提过嘛，脸书在本轮的资本支出是高达375亿那上一次这么高接近是320亿的时候，是他推出元宇宙计划，当时市场没有人买单。好，所以这一波很明显市场是对于脸书的财报评价很高，但是对于脸书未来的资本支出的计划抱持悲观态度。好，那我觉得更明显的是什么？是那个股价涨跌的问题了。你看辉达，在今年前三个月已经涨了90%，它股价回调板就可以很大。脸书是涨多少？涨了44%，它本来就有更多回调的空间。所以你看到反而是特斯拉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开始反弹，脸书财报公布出来之后表现不错，反而开始下修。好，那另外一个影响到在今天应该讲盘后了，因为你像是 Google 和微软都是今天盘后才公布财报嘛。如果是以阿发贝来看这一波是云端部门的利润飙升我们看到在现在纳指盘后受到蛮明显的提振效果，就是阿发贝的股价盘后涨了12%，市值突破了2兆美元。那事实上阿发贝这一波的第一季的财报EPS 是 1.89 块，比市场预估的 1.53 块还要高非常多，营收是805亿分析师普遍的预期只有790亿那其他不管是 Google 云端营收、 Google 的广告营收还是 YouTube 营收全数优于市场预期。尤其这个 Google 到目前为止在 AI 领域仍然相对于其他企业保持有一定程度的领先。我们从营收年成长率来看那个最低点就在22年的年底， 当时的年增长最低曾经来到 1%、标准的软着陆，完全没亏损过就直接重新上行，现在是以 15% 左右的速度拉抬。那更重要的是 Google 这一次宣布首次配发现金股利，所以导致市场上有全面性的庆祝行情。好，那另外一只股票就是微软了。微软过去我们提过它是在 AI 角色当中的重要领头羊，过去我们提过微软由于它是领头羊，市场给予它的预期就会比想象中来得更高一点点。那这一次在一季度财报当中，这一次它把我们过去提到的365 Copilot 把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助手全面向商业客户来进行推荐。从一季度总营收来看是高达 618.6 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608亿、等于同比增长了17%、这远远比市场预估原本成长的 14.5% 还要来得高非常多。所以微软也是标准的软着陆，当时也是22年年底到23年年初最低增长来到 2%， 结果就重新开始快速上弯了。那 EPS 的部分是 2.94 块，高于市场预期的 2.8 块，也比去年同期的 2.45 块还要成长了20%左右。所以微软和 Google 的财报表现都很不错。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硬体，硬体表现就没这么好了。 Intel 在昨天呢也公布了一季度的获利，这一次虽然优于预期，但是营收表现不太亮丽，这一波营收预估是135亿，结果呢这一波的营收的这个高标到低标只有125到135亿，这说明它可能连平均值都达不到。那也就说明着 Intel 现在所面临的迹象是获利结构正在优化，可是那个营收量能拉不起来。那可以观察到了，这一次财务长辛士他就特别提到 Intel 目前的业务的确发展的比预期还要慢得多，但情况将于今年年底开始改善。那尤其现在 Intel因为有一些部分的生产零件没办法达到，那对于新款 AI 电脑的处理器的 CPU 需求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延后进货的迹象。这个是我们观察到 Intel 在今年一季度营收虽然年增率有 9%， 127亿但是还是比市场预期低的原因，因为内部看起来是有一些供应链的问题啦。好，那我们总观来看，你觉得这一次财报真的很差吗？其实还好，有多有空，但是大部分呢就算差都是不如预期的差，没有一个真的是差到离谱，除了特斯拉真的是就进入到下行区间，但大多数财报都是不如预期，要不然就是符合预期高于预期，没有那种一路 向下的财报持续下行猜测悲观的那种论调出现，对吧？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现在整个财报季的公布过去在美国经济 GDP 当中企业营收占 GDP 的比值在过去100年当中大概就是占 6% 左右而已，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会看到美国企业大好营收爆表但 GDP 很差，这就是消费权重的落差。可是现在的比例在这几年是快速的提升，从本来的 6% 现在已经上行到1.4-1.5了，这也就足以说明这些科技巨头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了，这给提供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那当然了，刚才我们跟投资朋友提到究竟从整个24年一季度标普500指数的财报当中现在有多少已经公布了，大概是150家，那有 64% 的企业的获利是比去年同期还要更为显著的成长， 81.7% 的企业获利是优于市场预期，每股盈余平均成长是 2.8%， 表现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了，但是因为重量级的还有几只没有公布，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但从本季度财报来看表现真的不算是特别差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因为这一波我们看到很多硬体商其实都已经开始陆续调升了针对营业，应该讲说营业的成本所导致企业单价的冲高。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标普500的营业利率现在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并没有因为最近企业的提高售价而下滑，这对于股价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利多也就说明着市场上现在这些企业的获利动能表现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好得多，只是过去给它的那个增长幅度给它过高预期了，但基本上已经相对于去年好非常多了。我们不只是以标普500指数EPS 最近的上行力度，再来拿来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 EPS 上行力度基本上都在快速加成当中，标普是已经创下史高，那只是准备挑战新高。好，那昨天真正影响到美国股市剧烈震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相信 更多是反映通膨的问题，而并不是 GDP 不符合预期的问题啊。我们都很清楚，在昨天除了 GDP 的数值以外啊，更重要的是这一波我们看到美国 PCE 个人消费支出的变化，一季度的消费者支出啊增长是 2.5%、低于去年四季度 3.3% 的增长。但是呢，如果是从核心 PCE 来看啊，这是有非常明显跳升的迹象存在的。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由于现在通膨率的持续加成哦，它可能会形成市场对于利率预期的变动所形成股价估值的下滑。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我们具体观察现在引起通膨的真正原因哦，它是很明显是短期内的大宗资产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通膨预期哦，并不是我们看到那种全面性的结构的停滞现象。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现在没有石油禁运，我们都很清楚现在并没有更进一步比当年乌俄战事还要更加恶化的大规模热战所引起的供给链的中断。可是呢，你还是可以观察到最近的不管是原油商啦还是大宗资产的炒作心态所影响美国通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做理解的话，就可以来思考说，其实这一波美国股市的下修，它基本上是伴随着利率预期的升高所处于一个自然周期的现象。举例来说，我们过去提过这张图表哦，每一次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突破到 5% 的时候啊，美国股市都会迎来进一波的中期回档。你看在22年年底23年年初那一波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就快速的跳升，引起美国股市适度的回档。在上一次是2023年当时7月到10月份的均值回调，当时也是伴随着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的大幅跳升。那现在有没有一点像呢？现在其实也很像，公债殖利率仍然往高档来进行冲刺，而美国股市也依循这个借口进行适度的回调。所以呢，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 PCE 的数据哦，第一它可以进一步增加市场的通膨预期所形成的利率预期的上扬，那第二部分呢，它可以让涨幅过高的股价有一个适度均值回调的空间存在。这也听我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那简单来讲啦，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有通膨归来的感觉哦，但是这个通膨归来的感觉哦，如果硬要讲哦，那真的是需求型通膨，也就是说大部分还是由于经济的向好所带动的通膨。但是现在又告诉你 GDP 又没有如预期来的这么好，也许在未来可以帮助市场的经济能够有预期冷却化的效果。那简而言之啦，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均值现象，股市涨高了就要下跌，它下跌的理由是要让市场的利率预期升高，这个时候股票它的吸引力相对于固定收益资产就没有这么大了，所以就变成了适度的资金重新在股债之间来做一些轮动。那有没有可能发生股债双杀？有时候会发生，但是如果长天期非要发生，一定要是停滞性通膨的时候的风险。那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完全的见到了，也听有投资朋友，好，礼拜五了，我们还是要跟投资朋友宣传一下，就是说市场上最近还是有很多人来私讯我们嘛，所以有看到有很多诈骗讯息啊，这边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了，那我相信我们的投资朋友都很聪明，不会被骗了。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这是你在脸书上搜寻游艇号所产生的搜寻结果。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哦，到底哪一个是我本人？其实都不是，都不是我本人啦。对，因为上面都是写加朋友嘛。所以你可以了解哦，就是说现在诈骗真的很多。最近我们小编传了一条讯息给我，就是说他的妹妹莫名其妙也收到我的私讯里面就问他说，近期股票操作还顺利吗？对不对？那这个小编妹妹跟小编个性差不多嘛，比较冲嘛，不顺利耶，你要给我钱吗？给钱吗？到底给不给钱？后来就被封锁了这样子哦。好，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他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他会去脸书，然后找寻那些去按赞我贴文的人，然后就去私讯这些人，这些就是重要的受众族群。好，但是我又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叫大家不要按我赞。好，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经常追踪我们粉专的或者追踪我们频道的都要稍微小心一下都要稍微小心一下。对对对， OK， 对，好，靠个什么，对，我们要暗号，对不对？左脚清明右脚反复啦， OK 事实上你看到警政署最近真的又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假投资真诈欺的案件这个数目真的上行非常快。你看108年才1894件到2023年已经来到11000件这是五年内真的是翻了10倍耶，这个速度真的增长非常快。你看今年本来在年初曾经有一波消弭期，就有一阵子诈骗集团真的是 突然就不见了，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属于那种 AI 生成式的，就是那分析师在讲话，但是呢他讲的话跟声音里面出来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 嘴型又感觉对得上，就用这种 AI 诈骗的方式这个诈骗集团也是与时俱进，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你看如果是以男女各双方被诈骗的领域还不太一样呢，如果具体观察警政署的数据当中现在诈骗最多的肯定就是投资诈骗，然后就是解除分期付款的 ATM 诈骗，那有一些是属于假网络拍卖了，就是他会寄东西给你，然后通知你收货收到，因为他有你的私密讯息嘛，然后呢你想说诶我好像买了什么东西就去拆，诶就一拆诶发现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我的东西啊，诶结果因为是货到付款，你钱已经被骗走了。那其他的还有一些男生第五排行第五名是属于假爱情交友这个部分就是比例特别少，但其实真实事件一定很多，因为真的被骗了也不敢讲。那再来有一些游戏点数的诈欺也算是蛮多的。那女生呢在第五名当中你看到最容易被骗就是猜猜我是谁。那他就一直猜猜猜猜到可能是自己的亲人好朋友，最后就真的被骗了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频繁一点了那大家就是提醒自己的长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讲到有点烂了，但是我都不像这些诈骗集团有这么多广告预算还可以撒下去，对不对？好最后礼拜五我们通常会跟投资朋友我刚才是不是没有讲总结啦，总结而言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的确开始有一点不如预期的感觉但是真的不到坏真的不到坏今年看起来市场上大家意识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通膨的问题，但是通膨如果不是停滞性通膨的供给型通膨，真的是由需求所带动的通膨，那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吗？你会担心你花的钱你买的包包太多吗？你该担心的是你到加油站加不到油，供给紧缩所形成的油价大涨，这种通膨才需要担心。好，那最后礼拜五我们通常会跟投资朋友推荐一本书，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花掉的钱都会自己流回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现在看书的人已经很少了，你看连成品这种它是属于靠书引流的复合百货现在都是惨淡经营了，你看成品最新所公布季度的财报营收真的是惨啊！你看从成品每股盈余来看2016年曾经来到高峰之后就每况愈下。我们当然知道成品不是纯卖书可是它是以卖书作为一个引流，就说明现在年轻人约会根本就不愿意到书店都去 YouTube 看电影，对不对？就是书店这个太明亮不符合浪漫的气息，对不对？都到其他地方去约会了所以你看我跟投资朋友分享你看我们后面那个书籍很多嘛，我后面有一整排的金庸这都是我上大学以后用钱买的，因为以前国高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钱把整套金庸买过来，所以常常都是在书店里面就这样在里面站一整天。以前我跟同学们分享过，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通常我去补习嘛，在北车就基本上就去两家书店嘛，一家是 M8、以前那个 M8 捷运出口底下有一家 M8 成品，后来收掉了，另外一家就是成立数学对面的垫脚石。好，那因为两家的风格不一样嘛， M8 可以看 OL 嘛，好的，那垫脚石主要是看高中生比较多。好，那我都在 M8 因为我比较喜欢成熟的。好，但这不是重点，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会花很大量的时间在里面阅读，那某种程度它就可以让你的思维更加的多元化，很多的知识其实都是很早年的时候它的整个知识观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但是你看到现在成品财报烂成什么样光从企业角度的思维来看，这家企业真的快要没救了。为什么？连续三年在疫情以后都无法进行结构性调整，2021年亏了 4.8 块，22年亏了 3.9 块，23年又亏了 2.7 块那不止如此你以为线上的消费就有多少吗？大家都不去实体书店就在线上买书吗？我们看博客来，博客来在2017年18年当时一季度因为博客来是现在是统一超的子公司嘛，当时的整体认列损益是高达6000亿，应该讲这个9万万10万百万六千万6000万台币，到19年剩下4000万，到22年剩下3000万，去年居然亏了370万你就了解 这真的卖书的都过不太好，对不对？阅读是形成分析思考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基本上就你读的越多，分析能力越好，越有机会啊，出现那种模组化系统化的思维能力啊。这个是过去500年以来探索的方式哦。看影片当然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啊，但都属于片段式的，大家也可以理解哦。所以我跟投资朋友分享哦，重点是读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气质。大家看浩哥就知道嘛，就是浩哥大概高中也不是什么好人嘛，就国高中都这样嘛，就男生就只有两种嘛，就欺负别人的和被欺负的，没有中立状态嘛，那难免嘛，那高中就有点坏坏的啊，就是啊，因为讲话溜嘛，就有时候就会就是比较坏一点点啊，就是过得浑浑噩噩啊，有点痞子痞子痞子的。但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学坏？因为都在书店里面嘛，你没什么时间学坏。哎，对不对？今天我要去看金庸，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快去看金庸。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书籍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就是要，你看我们后面不是一整排金庸吗？我记得哦，我那个时候最喜欢金庸的一幕哦，很多人都说什么张无忌的花心啊，韦小宝那边胡天胡地啊，它里面是有一幕我是特别喜欢，而且我还是仔细去探讨到底谁写了这一段，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阿紫嘛。因为浩哥高中就痞子痞子的，好，那我喜欢的女孩子哦，也是那个时候就喜欢一些那个坏女孩，你知道吗？加九妹啊，加九妹，对对对啊。然后《天龙八部》里面呢，因为阿紫的眼睛啊，那不是瞎掉了吗？后来你仔细去查，你才会发现哦，当时把阿紫眼睛写瞎的，并不是金庸，是倪匡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天龙八部》写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是极左的思潮泛滥嘛，所以就有很多人往那个《明报》送炸弹。以前那个金庸的小说是连载的嘛，后来金庸就到这个欧洲去游玩了，然后就把稿子给倪匡代写。那他给倪匡写就是有个规定嘛，就你怎么写都可以，那不能写死人啊，不能写死人哦。好，但倪匡嘛，就他就一直都很讨厌阿紫嘛，对不对？后来就他把阿紫给想把阿紫给弄死，结果想转念一想不行啊，那怎么跟金庸交代呢？后来呢，他就把他眼睛给插瞎了，这样子哈。好，那最后就是啊，阿紫眼睛瞎了以后啊，有一个人还痴心不爱的爱着他嘛，那个就是这个聚贤庄的少庄主游坦之哦，他也姓游哦，然后他不是还哀求那个虚竹动了一个眼科手术嘛，把自己的眼睛换给阿紫啊，哦，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好浪漫哦，哦，但那时候价值观有点问题，是真的啊，不重要，重点是哦，你有这个历练，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哦，很多书籍哦，他写的其实都是真的，故事是假的，但是触动你心中的那个感情都是真的。哎，为什么聊到这个？啊，因为我刚看到很常有投资朋友询问说后面那一排是不是金庸？哎，对，都是金庸，而且都是我上大学以后自己买下来的。哦，因为以前其实本来就图书馆啊或者书店都可以看得到，但自己一直很想拥有一套，自己买的没看过啊，别人的书，别人书店里面的反而看了好几轮这样子哦。好，就读书的好处就在这边，就是你也不求什么具体的回馈，可是读完之后你整个精气神啊，整个气质，整个对于万物的理解啊，都不太一样。啊，为什么聊到这个？为什么聊到这个？啊，要多读书，多读书。那这本书啊，花掉的钱都会自己流回来。啊，是一位日本作家叫做 Mentalist Daigo，啊，他所撰写的。那他是日本呢，啊，一位读心师。什么意思呢？啊，有一点类似卡内基啦。啊，他是基本上是不管是告诉你哦，在各式各类的财经思维或者说演讲服务类相关的著作啊，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概念性的思考，我觉得在本书当中啊有比较大的启发。你要把这本书当成投资书，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但是哦，把它当成是一个理财书，我就认为是特别适合的。那些本书哦，日本人写的书就这样，薄薄一本的，清楚明了，你也不宜解读过多。简单来讲哦，它就是告诉你说，一个人要有钱，他到底是具备财务思维比较重要，还是懂得投资比较重要。诶，懂得财务思维跟投资是不一样哦，因为他认为哦，大部分人缺乏的都并不是财务知识的累堆，而是来自于敢不敢投资自己哦。好，所以哦，巴菲特也曾经讲过，最伟大的投资是什么？就是投资自己。因此呢，你不要每天刷抖音玩游戏，也不要每天去惦记一些虚荣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啊吃饭啊一定要先拍个照啊，一定要先做什么事情，那些都是浮云。但是看一本书，学一个知识，投资自己，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已经有了钱，那你就开始要了解那如何去保住这些财富，所以都是先投资自己， 先有了本业收入，有了本业收入要如何保住财富，如何保住财富要有正确的投资思维，最后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如何让花掉的钱自己都会流回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给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啦，这本书当中其实提到了非常多对于财富自由的概念，但是呢它又聊得比较透彻一点哦。因为过去我们讲投资圈谈钱哦，谈的通常都是财务自由啦，但其实自由有非常多的层面。我们讲说第一层啊叫做原始自由嘛，叫做野蛮自由，它讲的是那种原始的人性啊，你不爽可以讲，你要骂老板可以骂。那第二层叫做封建自由，它讲的是特权，像那种中世纪的欧洲，你对自己的土地有使用的特权哦。第三层才是我们讲的财富自由，追求资本的扩大，并且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由。那现代市场呢，就是由这三种自由所共存的哦，但并不是每一个阶层使用的自由权利都一样。下层阶级哦，最喜欢要求的就是那种野蛮自由，我要有吸食毒品的自由，我要有色情的自由，我要有暴力娱乐文化的自由。但其实你只是丧失更多的自身利益而已哦，让自己陷在下层阶级哦。但上层阶级哦，他追求的是什么？封建自由、财富自由，用钱来操控政治、权力、政府、立法，建立庞大垄断的利益集团啊。过去我们讲的美国的烟草业、制造业、枪支业，一些美国大学的校友政策，利用捐款可以进入到好的私立学校来增加自己录取的激励。所以你可以了解阅读这本书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到底所理解的自由是什么东西，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所组成的。你以为的自由真的是好自由吗？所以这本书花掉的钱都会自己流回来，财富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9:07那一样嘛，方言文化必属精品这本书一样会抽出两位投资名额送给投资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频道这个待会影片结束以后，在我们的影片底下留言来留言过两天我们会请小编抽出两位名额送给投资朋友，好不好？好，我们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了。9:08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来做一些观察。好，台北股市现在哇上涨了200多点啊，接近300点，预估量能4300亿又站回20151点啊。哇，最近真的是一下公园一下又可以回家，而且昨天晚上公园还下大雨呢，是吧？好了，那感谢各位的参与美国股市台北股市看起来就是迎来一波回档之后的持续彻底啦。这个应该蛮符合我们过去的论调，不会因为一个 GDP 的数值或者因为一个 PCE 的数值就改变了趋势，我们的态度始终没变，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